感谢主。有时候我们都会忘记我们自己是谁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不断的去学一个功课，我们是谁，在耶稣里面找回我们是谁。对，耶稣很记得自己是谁，对，他记得自己的身份。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就启示有两个孩子会出生啊，所以第一章第二章都在讲这两个孩子的出生，一个是施洗约翰，第二个是耶稣基督。然后第三章呢，这个他们长大了，所以第三章就是施洗约翰长大之后呢，先知他就职了，他正式进入他的那个命定跟位分。那第四章呢，就是君王的就职啊，所以很有条理的四章的经文的记载。哦，什么时候陈导会有配乐？好啊，好的，越来越高级，真的很好。好，又开始讲见证了吗？这一章第四章就讲到君王的就职。君王怎么进到他整个就职典礼当中呢？第一个，你看整个经文的场景，第一个场景是旷野，一到十三节。第二个场景呢，是从加利利去到拿撒勒，第十六节开始，拿撒勒那个地方哈，所以十四到三十节是第二个场景。第三个场景呢是加百农，三十一节开始，加百农，这第三个场景。那经文就可以用这三个场景来分段。第一段在旷野里面，在旷野里面。经文有时候你会不会产生一个疑问，是你信不信任圣灵？信任啊，所以你把你的一生都交托给神，让圣灵你带领。那圣灵带领你的时候呢，把你带到旷野，然后就把你带去魔鬼面前，然后接受魔鬼的试探。你说主啊，是你吗？他说是我啊，那你干嘛要把我带去旷野呢？有时候我们觉得旷野，如果是我自己要旷野的话，那我就改嘛。是我不应该，人的感觉是旷野是不好的，旷野 是荒凉的，旷野是没有祝福的。所以我自己做一个不好的决定，我就绕旷野，那就不好。那事实上呢，旷野如果不是我犯罪的话，有时候是神带我进去的。那圣灵为什么要带耶稣进旷野呢？因为耶稣要通过考验，他要通过一个考试。君王他要登基了，他要进入那个就职的典礼当中，之前他也必须经过考验，他要经过一个考试。旷野就是他要进去打仗的地方。我们一生都要去打仗的，是圣灵带领耶稣进去。第一节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。所以不是魔鬼带我们进到旷野的，对啊，在这个场景是耶稣是圣灵带进去，圣灵带耶稣进去，因为耶稣道成肉身之后，他也必须去打一场仗啊。那这场仗呢，从第一节开始知道是神带我们去打的，所以是必须打。如果不是必须打，神就不会带我们去打。那这场仗一定要打，不能逃避。面对试探，面对魔鬼，是我们必须要打的仗。我不能说这个世界没有鬼。那这句话就是因为鬼 太大的迷惑。那所以我就说这个世界没有鬼。华人的世界比较不会说这个世界没有鬼，我们比较信都有鬼，而且很多，所以我们才拜这个拜那一个，拜一大堆。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一场仗是一定要打的，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一场仗要打到什么时候呢？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。这个字可圈可点。他也没有完全离开耶稣，没有哦，他是暂时离开耶稣。所以有一场仗是必须要打的，就是跟灵里面的一个征战是必须要打。第二，这一场仗是要打多久呢？一生之久，我一生都要打这一场仗，对啊，我不可能是不征战的， 我没有我是不可能征战完一次就完全完成了，我不用再打，那一生都要打这一场的仗，好了，那个战争里面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魔鬼给耶稣的三个试探，就是我要打这一场仗的那个内容。这一场仗的第一个是在旷野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场景去到山上，第三个场景去到殿里面，神的殿。这三部曲呢，一个是在地上，在旷野，第二个在山上，第三个在殿里。这三个场景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思想？第一个场景在地上，为了粮食，为了食物征战，把石头变饼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征战呢，是去到山上，将万国的荣华，都赐给他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去到殿里面，单单拜他，拜他，这拜他是第二个，第三个是跳下来，从殿里面跳下来。那这三个东西好像在满足三个部分哦，满足身体的需要，满足魂的需要。我魂里面是不是人有虚荣感？我很希望有权柄、荣耀、能力那些。那第三个是灵里面，从殿去到殿，好像是一个灵里面，一层一层的试探。那这些终极都不是这些，终极是耶稣的回答。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？他是用生命记第六章跟用生命记第八章这两章的主题来回答魔鬼。那整个回答都有一个终极点，就是我应该顺服谁。所以一生的征战其实去到最后只有一个点，就是我顺服谁。我顺服魔鬼，我顺服自己，还是我顺服神？对啊，那所以终极的目的，一个这个君王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，他要重新做一件事情，把人带回去神所立的约的祝福当中。生命记第六章讲到立约的，生命记第八章也是讲到约的。所以生命记第六章讲到我在约的过程里面，人要做的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对不对？耶稣后来回答那个一些文士法利赛人的询问的时候，也是回答这一段。对啊，律法最大的是什么？他也是讲生命记第六章。第六章，所以第一到十三节讲到耶稣通过考试，这个考试第一定是要去打的，试一定要去考，仗一定要去打。然后这一场仗打的本质是顺服谁？对，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。我顺服神，我就可以进到那个约的应许当中；我不顺服神，我就离开约的祝福。对，所以事情是很简单的。当耶稣顺服神的时候，事实上耶稣又在做些什么？他做到亚当没有做的事情，他重新把权柄夺回来，对不对？那因为当耶稣，你还记得耶稣最后说什么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，然后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那等于是权柄都赐给耶稣了，然后耶稣就把权柄分给我们，所以你们要去。那耶稣凭什么把整个权柄夺回来呢？通过这个考验，顺服的考验。这是在第一个亚当失去的，在第二个亚当重新夺回来，重新夺回来。所以这叫试探，是一个必经阶段，他带领耶稣进到真正夺回权柄必须有的阶段。对，在伊甸园亚当失败了，在旷野耶稣成功了。对，在伊甸园亚当失去了那个约的祝福，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可是在旷野呢，耶稣成功了，重新把那个权柄夺回来。所以第一大段整个试探是蛮有趣的。当我们都必须经过考试。对啊，同学是不是都要经过考试？你都要经过考试。这个礼拜的考试叫全能。对，这个礼拜的考试叫全能，上个礼拜的考试叫 十分钟讲到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的每一个关口你都要经过那个考试，对啊。那昨天敏慧姐才分享一个蛮有趣的，她说因为因为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些同学临时没办法讲十分钟，所以健身牧师就跟他说，好，敏慧你来讲，明天讲十分钟。他就在惊吓状态里面，他就说，不可以。那健身牧师就给他一句贵妇。贵妇就是不积心的全职同工。然后他后来就这句话蛮大契机的，对他蛮大提醒的，对。以后人家说全饼说有临时调动，请你明天做什么应该说什么。是，好的，好，头在这里，请拿去。那就是一个顺服就过关了。那所以我们原来真的是要做宪宗牧师前上个礼拜就是过关了。对啊，请他讲隔天要讲他就过关了，不要怕，不要害怕，对不对？原来最大的敌人是害怕。你过关了，你会重新回到那个约的祝福当中，对啊。所有东西都很简单的，所有东西很简单，那个简单的就是说我是否信任神，一句而已。对不对？我是否信任圣灵，如果我信任神，我信任圣灵的，我面对要进到旷野我就不怕了，我面对要被宰杀我也不怕了，所以一个关键点，我对神是否信任。说起来很简单，做起来呢其实就是一生之久的一个过程，顺服顺服，不断顺服，所以征战一定要去面对，而且是一生之久，功课很简单，就是顺服。这是第一大段。那我们常常都说的顺服呢，是蒙福的管道。那什么时候顺服呢？越快顺服越有恩膏。对，越快顺服越有恩膏。如果我经过一轮挣扎的，好了，我想一想，好了，我考虑一下，也许我可以做，那一大堆东西我想完之后我再去回答呢，那个恩膏就不够，那个恩膏就不够，对，我们来台中，第一个，那在会议里面突然之间我被点名了，说你要来台中，当时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的，对，完全太惊吓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那么快，耶稣都还没来我就被提了。觉得不可能，所以当时的回答是没有恩膏的，对，整个人的脸都垮下来了，觉得牧师你与我为敌。可是当我来到台中了，6月16号，2013年，616，来这边溜完以后呢就有感觉了，对啊，以为溜一溜就可以溜掉了，没想到了，溜一溜来，溜一溜就溜不掉了。神的灵感动来了，感动来了。那西姆，那虽然感动来了，我还在思想，因为这个决定是蛮大的，对不对？很大的，我还在思想。回到香港，江牧师就问我们：“你们感觉怎么样？”我还在思想，西姆说：“我们去。”哈，你怎么那么有恩膏啊？对啊，起初我们是什么，起初我们 被通知说，你们要不要去台湾的时候，西姆说好啊，水哥去。所以他这个回答很有恩膏啊，我就知道我不需要拒绝我的全品，我只需要说，西姆不去我也不能去啊，对不对？办着很顺服的，装着很顺服的，所以西姆的回答，他拒绝很有恩膏，我觉得很感恩，没想到他回答说去也很有恩膏，那么快，溜完就回去说好，牧师我们决定去了，我都没有心理准备，几乎从椅子上面摔下去。所以回答快是一种恩膏，那个就说好我做。那这个代表什么？生命跟信任，你信得过你的权柄给你这个决定，他是为你着想的，对。那如果我要想清楚，那等于是什么？我还在怀疑嘛，我在怀疑我的权柄。那另外呢，我在怀疑神这一个的带领， 是不是，是不是真的，耶稣过关了，那我们 也可以的，我们也可以快速过关的，对，在神的恩典当中。好，第二个救急的宣言，十四到三十节，耶稣救急了，他那一个人、你在救急典礼当中是不是会发表你的演说，对不对？好像总统，如果你救急典礼当中你一定要讲话，好，你当选了也要讲话，对不对？讲什么话呢？很重要。如果你是真心的，你会说谦卑谦卑再谦卑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很有恩高了。好，真正的谦卑 是很有恩高的。那耶稣在讲些什么？耶稣就拿起圣经，刚刚好有人拿起圣经，就翻开哪里呢？以赛亚书六十一章、哦、哇，真的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很开心。那同一段经文的、相类似的版本就记载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，它是新约版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，新约版的。那所以、香港六一一它的名字就叫六一一灵粮堂，有香港有另外一间教会它也用这个意象经文，用新约的，所以它叫四一八，对，它叫四一八。可是 又怕人家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它叫四一八路，路加福音的路，他的教会名称叫西八路，对，好，我们可能叫六一一赛。好，那这个宣言呢？今天蛮欢乐的。这个宣言就是耶稣他知道他的恩膏跟使命，所以他拿起来刚刚好哦，不是耶稣去翻的。对，是人家给他的，是那一天的晨祷经文。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，所以圣灵的带领多奇妙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打开就翻出这一章，翻出这一章就读到这一句，读完之后就不用解释了，就合上圣经，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哪里？耳中呢？哇，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太厉害了。好，也许我们有一天晨祷也可以这样哈，读完之后今天接近应验在我们耳中，就进入追求。今天接近有没有应验在我们耳中？有啊，主耶和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。很多人读完之后，对，这经文是对谁说的？耶稣说的。读完就合上圣经，接近两千年前已经应验在我耳中了，就回去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因为只应验在耶稣身上的话，对我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已经接受他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相信他了，那个应用就很狭窄。除非我相信应用在耶稣身上的同样也会应用在我们身上，某一些东西，某一些部分，不是全部，对，当然不是全部、耶稣是万王之王，我不是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灵降在耶稣身上，圣灵也会降在我们身上，对吧？圣灵恩膏耶稣基督，也会恩膏我们，对不对？这样经文才有意义啊，否则经文就会停在当时。那如果所有经文都是停在当时的话，我们今天读圣经有什么意义呢？全部都是读历史，全部都是读两千年、四千年、五千年以前的东西。那经文对我的应用就很有限，对。所以这个整个救急典礼，耶稣读到他的恩膏所在，他读到他整个使命。同样，我们也要相信啊，我们也要相信主耶的灵有没有恩膏在教会身上？有啊，对不对？主耶华会不会把他的灵恩膏教会恩膏我们，让教会可以进到整个传福音的集市当中，整个医病赶鬼的集市当中？会啊。对啊，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，真的是可以把圣经合上，今天这经已经应验在我们耳中了，阿们。我们要宣告这个真理，今天这经要应验在众教会当中，阿们。众教会都要汲取这个恩膏跟能力，进到这个集市当中。可是事实上经文在接下去，耶稣读完了，读完之后呢，他立刻有一个蛮有趣的，耶稣众人就稀奇，很稀奇他的恩言，可是立刻就说第二十三节、二十二节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立刻就回到接受还是拒绝？ 对，原来人是很容易这样的。我听到一个很大的祝福之后，我立刻就会落到一个试探当中。我看现实状态，我看人的身份地位，对啊，我们也会看，我那么卑微，我怎么可以做到那么大的事情呢？我立刻就掉到那个不信的环境当中，对啊，众人都像都会这样。那耶稣立刻就讲两个例子，一个是以利亚，一个是以利沙的例子。以利亚的例子是当时面对是饥荒，那可是有一个妇人呢，她可以解决饥荒的问题，对，就是那个西顿的妇人，那个寡妇，因为以利亚去到她家里面，她愿意顺服，先把食物给先知，然后呢，那个供应就源源不绝了。第二个是以利沙的年代，很多人患大麻风，啊，那结果呢，就一个人被医治。乃曼被医治，那所以饥荒的问题是当时普遍的问题，叫一个人得以解决。麻风是当代很多人有共同的问题，可是只有一个人被医治。同样道理的，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问题是普遍性的问题，谁可以得着医治呢？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相信的就可以解决了。对啊，生命愿意相信神的能力，神的权柄的，就可以解决，可以进到那个范围。不相信的还在那个困境当中，啊，这是第二大段里面整个救急宣言里面，啊，教会是否相信呢？如果教会相信的，教会就可以解决问题。教会不相信神的恩膏权柄能力的话，教会自己一大堆问题也同样没办法解决。对，所以教会没有例外的，这个世代有问题，教会都有问题的。同样，如果外面有饥荒，我们也会面对这个饥荒，除非我相信，我就成为那一个西顿的寡妇，我就可以有供应。除非我相信，我就成为那个众多麻风病人当中唯一被医治的那一个。对啊，那唯一那我相信我就可以履行神所给教会的权柄，对，所以教会是否相信很重要，对啊，教会能够相信，我们能够相信，我们就可以走进整个祝福当中。这是第二大段救急的宣言。第三大段就是行使权柄，31到44节，耶稣开始开工了，对不对？他开始上班了他上班，他开始他的工作，他君王的那个工作。31节，去到加百农，就在整个东西在整个经文在讲一个东西，是权柄的问题。经文在讲权柄的问题，那请问什么时候才我怎么去领受权柄呢？我怎么领受权柄呢？权柄从哪里来呢？对，权柄从权柄而来，是不是？权柄从权柄而来，今天我选了班长，那班长就成为这个班的权柄，对不对？所以班长的权柄从谁来呢？从我这个权柄而来。我的权柄从哪里来呢？对，这个真有智慧啊！这句话不能公开讲，从心母来，这个是私下要讲的。好，那我的权柄呢？从招募师张心母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一层一层，所以权柄是从权柄来的，对啊。那这个权柄的身份是怎么来的呢？权柄为什么会给我权柄呢？权柄信任，对不对？权柄信任，所以整个权柄的诞生是在一种信任里面产生的。信任就会一层一层去安排分配那个权柄，没有信任，没有关系呢，那个权柄很难出来的。你不可以透过一张纸的遗嘱去分配那个权柄的接班，听得懂哈？对，一张纸的不够权柄的， 对啊，除非在整个的范围里面你开始建立合法的一些权柄，很多东西都是一层一层这样下来的。那有一个误会，我是不是透过大量祷告我就有权柄？是不是有点疑惑哦？对不对？你又不敢说不祷告就有权柄，对不对？祷告会产生能力，身份才会带出权柄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可以在那边指挥叫那辆车停下来？因为你穿上那个交通警察的制服，你有那个身份，你就有那个权柄。你不可以说我经过24小时祷告，现在我走出马路挤这个车停下来结果你自己就停下来了，那个车撞过来就你就停下来。所以权柄是跟身份有关，跟你祷告多少没有关系。祷告是带来能力，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可是身份才会带动权柄。不要把两个东西混淆，对吧？祷告带来能力，身份带来权柄。那圣灵呢带来恩膏，圣灵把那份的恩膏能力加给我们，对啊。当我们愿意祷告，他会恩膏我们，对啊。当我们进到那个身份呢，圣灵也会恩膏我们，对啊。在旧约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，圣灵都会充满他，都会恩膏他，对，所以也是跟身份有关， 跟祷告都有关系，是圣灵的恩膏。这是蛮多人不通的点哦。刚才讲的三句是很简单的，可是是很多人都不通的。对，那你赶鬼靠什么？靠权柄。你不是靠能力赶鬼，你是靠权柄赶鬼。对，那你今天有什么权柄？你是神的儿女，所以你可以赶鬼。可是要赶鬼又要分清楚你赶的鬼是大鬼还是小鬼，那个赶的层次又跟你的权柄的位置有关系。我是小学的权柄，我就赶小学的鬼，圣经没有这个字眼，这是我比喻。那如果我是中学的权柄，我这样好了，我用圣经的话来讲好了。如果我是百夫长的权柄，我就可以赶百夫长的黑暗 那个等级的鬼。如果我是千夫长，我就可以赶千夫长等级的鬼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对，所以要跟你的权柄相信 要相关的哈。那你在教会里面揭盖又更清楚。那所以这一章实际上讲很多观念，那我们有机会再详细讲。简单来讲，我怎么去得着权柄呢？是我先有那个身份，我有那个身份就有那个权柄。我怎么进到那个身份呢？因为我顺服，我相信，我顺服，我就被差派进到那个身份当中。我为什么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？我相信，我顺服，对不对？我相信耶稣，我就领受这个权柄成为神的儿女。我有这个权柄之后呢，我就可以有那一个的有这个身份，就有这个权柄。所以他是很清楚的，在经文的带领当中，权柄分大小，权柄分你的那个范围。我是这一家公司的老板，我的权柄范围是这一家公司，对不对？所以权柄有范围，权柄有大小，权柄蛮多东西去思想的，它是一个很精彩的题目。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什么东西呢？原来权柄也很多类哦。那第一部分第32节，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所以这是什么权柄？对，话语的权柄，教导的权柄。然后呢，第36节，众人都惊讶，彼此对问说：“这是什么道理呢？”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，污鬼就出去了。这是什么权柄？赶鬼的权柄。所以有话语的权柄，有赶鬼的权柄。39节，耶稣站在他旁边，斥责那热病，热病就退去了，医病的权柄。第43节。 但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所以是传福音的权柄、啊、传福音的权柄，第五种权柄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，四十三节，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的国的福音。那等于他现在在哪一个城？这边说我也要去别城，所以他现在是在这城，对不对？加百农被称为耶稣的城，因为他是耶稣做工的中心点基地，在那边哈哈、所以耶稣说我要在这城传，我也要去别城传。那所以从这城到那一城代表生命在前进，我生命在扩张，我有前进扩张的权柄。阿们。所以你读这一章你会很兴奋的，你发现原来很多很多神所给我们的权柄，话语的权柄，你要读圣经，神就给你话语的权柄，教导的权柄。那这个权柄是因为我本身顺服啊，我如果不顺服，我讲到教导的、讲到顺服的教导有权柄吗？哦，一定没有权柄。对啊，如果我讲顺服权柄，那我自己很不顺服权柄，好，我教导起来应该很有反面恩膏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耶稣这边讲到一个话语的权柄？因为他本身的生命。为什么我们可以医病赶鬼？因为是耶稣应许的那个身份带来的权柄。为什么我可以传福音？因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分享的权柄。那这个为什么我在阶层传也在别层传？因为我的生命是前进的权柄。我们魔鬼不想我们前进，可是我们的生命必须宣告我是不断前进的，对吧？我不断在神所赐给我权柄的领域里面不断前进。好，我要从十夫长去到百夫长，我要从百夫长去到千夫长，它是不断前进的。那所以今天释放的是君王的那个很特别的恩膏，这个君王的特别恩膏让人不断前进。这个君王很特别的恩膏，他要释放那个权柄在教会当中，对 啊，这个权柄大到一个地步、啊、是可以医病，可以赶鬼，可以传福音，可以将真理带来威力，可以生命不断成长，对、啊、那这些就是君王那份恩膏，很特别的。那整个恩膏的开始是经过考验，经过考验，经过考验之后，我开始了解，我就宣告我整个使命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展我的工作，开展我的工作，开始去履行我的权柄。所以这章是精彩的，对不对？整个君王恩膏是放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。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作为神的教会，也要领受这一份君王的恩膏，对、啊、耶稣讲的话语我们也要教导，耶稣传的福音我们也要去传，耶稣讲的福音的本质就是医病赶鬼，我们也要祷告。对，我们今天医病赶鬼的力量不够，不是我没有，那是我对权柄的认知不够，对，我对顺服的学习还没有很深，还没有很深。那这些东西越摸越深，我们就可以汲取这份的恩膏跟祝福。所以昨天我们释放的是先知的恩膏，今天我们宣告我们要释放的是君王的恩膏，要回到他的教会当中，阿们，也回到他的百姓子民里面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敬拜，我们先为走祷的来祷告。